今天我们有幸有悉尼来的牧师给我们讲道。牧师名叫是 McCoy 牧师和他的妻子 Michelle， 很感谢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讲道。牧师在星期五晚上和昨天晚上都向我们各个青年团契讲道。牧师的妻子也为我们的年轻母亲妈妈们讲到昨天上午。今天在敬拜之后还有另外一堂讲到，我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听。我认识这个牧师是多年前在新加坡，他是从 Bob John 大学毕业的。你在听完他讲到，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问他。在几年前，他们搬到悉尼。他们跟我们姻缘挺深，他在新加坡教会正是我家人在新加坡家人现在去的教会，也是我们 Serene 姐妹以前曾经去的教会。欢迎McCoy 牧师到我们讲台。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困难和争纷，而是你在合乎圣经，你在圣经的教导里有平安和安息。我曾在我新加坡的教会牧养中文堂，我的英文带一点新加坡的口音。请你们能多多包容。我问牧师我有多长的讲道时间，牧师说讲到你感到饥饿的时候。祝贺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建堂32周年的年庆，感谢神让我们有幸在特别的日子给你们讲道。32年，将近一个世纪的1/3，既不太短也不太长。我在新加坡的教会去年庆祝了第80周年纪念日，我现在在的悉尼教会将在今年7月庆祝27周年纪念日。你们教会在这两个教会中间，我相信为这32年，你们有许多要感谢神的地方。感恩是最合宜的， 特别在这样特别的日子。但有的时候感恩有些太恋旧了，更多想到过去，没有怎么展望未来。在这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感恩过去和展望未来之间取个平衡。顺便问一下，圣经所说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语言中，盼望更多像是一个愿望，一个期许。比如说，我想要快点，我盼望着快点毕业，我盼望着快点能做些什么事。但圣经所说的盼望是对神说的话带有信心的指望，对神说过的话带有信心的指望。圣经说神是不会说谎，也不会收回他说过的话，他说过的话他就会去做。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18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但是基督没有解释他要如何建造他的教会，基督没有说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1-16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早读的经文。请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4:11-16，我称这段经文为基督对教会的蓝图。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对教会的计划，11-12，基督对教会的目的，13-15。接着第16是基督对教会的全能。这是我今天上午要讲的三大点。在我们继续展望到之前，让我们能够低头祷告。盼望着你们会用这段经文作为基准，评估教会过去和现在的事工，并用这段经文作为你为教会未来发展的指南。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些圣经在圣经里面记载已久。如果你要评估教会事工，你会怎么评估呢？你的基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阿德莱德是否有任何超大型教会。阿德莱德是教会之城，我想大概是有。超大型教会的定义大概是逐日敬拜的人数超过5000人。我想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超大型教会是悉尼的 Hillsong 教堂。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员就住在这个教会很近，我常开他玩笑说，你为什么不去 常常开他玩笑，问他为什么不去那个教会呢？我没有去过那个教会，但我曾经看过这些教会的一些录像，许许多多的人。这些超大型教会是否是属于成功的教会呢？在新加坡有不少超大型教会，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在2013年，包括城市丰收教会的牧师在内，六位教会领导被指控滥用挪用五千万元的教会资金，并于2015年10月被定罪，是新加坡八年来最重的判刑。这个案例在地区报纸上成为头条新闻。16年前，这座教会也上了新加坡的头条新闻。即2002年6月1号的新加坡报纸，首页标题为“像中小型企业那样思考的教会，那样运行的教会”。据报道，城市丰收教会的年度预算为2400万元，新建一座价值4800万的8层高建筑，116名全职员工和13000名会员。以人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超大型教堂。在丑闻发生之前，事实上报纸上的文章就像在讲述一个致富故事一样。他们有许多先进的设备。第二天，同一份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另一个大型教会的文章，那个教会借用新加坡的一个大型表演会堂，每天每个主日都有数千人排队等候入座。这些超大型教会的发展会让许多基督徒怀疑神是否真的像他们所声称的祝福他们的事工。新加坡的许多教会都试图参照他们的成功模式，但问题是这些超大型教会是否真的得到神的认可和祝福。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教会呢？一个新约教会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的信徒，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教会？衡量教会增长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在我们今天早晨读的经文里。让我大概的给你们介绍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唯一一本以父神为主题的书卷。大部分的新约圣经书卷是讲耶稣基督，那以弗所书是唯一一本以父神为主题的书卷。以弗所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 父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教会里的作为。父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教会里的作为，父神在做什么呢？从教会的一开始，神正在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造一个身体，为圣灵建造一座圣殿。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封书信中可以找到关于教会的教义。以弗所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充满神学的教义，你看到那个很长的句子和很深奥的概念的时候，前三章都充满了神学的教义。这本书告诉我们三一神对教会的作为。从前三章了解了教义以后，第四到六章是给神指民的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因此，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里有“既然”这个词。我们没有时间查看整个书卷，让我们直接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这节经文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蒙恩也等同恩赐。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给每个信徒属灵的恩赐。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简单的说，是基督徒得着超自然的启用，能够做他自己本来无法做到的事情。属灵恩赐的目的是造就别人，是彼此造就，而不是为自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圣灵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关于这个教导，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每个信徒至少有一个属灵的恩赐，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但每个信徒至少有一种属灵的恩赐。明白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并用他们来造就他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带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看看第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大点是他对教会的计划，即基督对教会的计划。在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基督对造就建造教会的计划，特别说到他使用的方式和器皿。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一开始说的他，指的是基督。基督赐给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恩赐，在领导人方面有五组不同的人，他们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在这个列表中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反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是这根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反角石。 这里的教会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普世教会。当这普世教会的根基建立后，使徒和先知就不再需要了。教会历史学家称之为使徒时代的终结，约在主后150年。在那之后，教会的各样异能，使徒和先知，就结束了。但是有些人相信今天仍然有使徒和先知，例如摩门教有他们自己的12位使徒。我相信今天我们只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使当地人得救。例如在圣经中，腓力执事是一个传福音的例子。他传福音使许多人得救，相信得救。有些人认为传福音的是教会的建立者。今天我们当中若还是有未信的人，可能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传福音的就是向人宣讲福音，使人相信，使人相信得救的。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呢？你不需要人们告诉你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看你的周围你就知道了。有些人想我们可能政府不够好，即便有个看你个有一个你认为挺好的政府。但那个地方仍是有混乱之处。或者你认为是教育机构不够好。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些有最好学校的地方就没有问题了。然而你看看美国有最好的学校，他们仍然有许多的问题。因此你们当知道问题出在人的心里，人的罪恶。人生来就有罪，我们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呢？我没有碰到一个人告诉我他们说自己是一生无罪，没有任何过犯。但每个人都知道人无完人，每个人扪心自问就知道人无完人。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每个人相信他的人都能得救。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今天，即便在今天你相信他，你就得救。圣经上说，神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只要接受他为你的主和救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是一个好日子，让你可以好好的思考。 回到我们的讲道，如果有人认为传福音的是教会建立者，那么 Pastor A 就是传福音的，他在32年前来到这里建立了这个教会。当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起，一个地方教会就诞生了。他们需要蒙德喂养和蒙徒训练，这就需要牧师和教师了。有些人认为这里指的牧师和教师指的是同一群人，因为有一个希腊文的文法法则，两个名词都是指同一个人。例如我说 Michelle 是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妻子和最好的朋友这两个名称都是指同一个人，因此有些人认为牧师和教师指的是同一群人，这可能是真的，但问题是这种语法规则只适用于单数的称谓名词。如果我说 Michelle 是我的妻子们和我最好的朋友们，这就讲不通了，这就讲不通了。在原文中这牧师和教师是复数的，所以我认为牧师和教师是两个独立蒙恩的人群。那么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主要责任是什么？让我们看一下4章第12节，这节经文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这里成全的意思是装备预备的意思，与提摩太后书3章17节里使用的词意思相近。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熟悉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这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预备跟成全的意思很相近。结合这两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结合这两处经文，基督徒通过神的话语来装备行各样的善事。牧师现在讲的这一段仅限于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用词。在中文的翻译中意思很清晰。这节经文似乎在说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要做事工的工作。 这节经文的实际意义是，有恩赐的教会领导要预备圣徒，即是指教会的成员，预备他们做事工的工作。不只是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们要做事工的工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预备教会的成员。很多人认为教会的事情只是那些教会领导人该做的，其他的人就可以袖手旁观。然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在一些教会中，领导者希望牧师包揽一切的工作，然而这是不符合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牧师和教师的主要作用是预备圣徒，使他们能够完成教会的工作。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去过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呢？我没有去过，但我看过他的照片。圣保罗大教堂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设计，并花35年时间建造。该建筑的大小相当于3个板足球场。那座建筑的圆顶在伦敦天际线上非常显著。当圣保罗大教堂在建造时，一位伦敦的牧师经过建筑工地，他问其中一个工人他在做什么。这个工人那时在刷墙。当牧师问他时，工人说他在刷墙。牧师到另一个工人身边问他在做什么。第二个工人说他在铺地板。牧师接着问第三个工人，第三个工人说他正在帮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修建圣保罗大教堂。这3名工人都参与建造过程，但只有1名工人看到了大局。无论你在哪一个事工里服侍，是站在前面讲道、教导、领唱、教主日学，还是在幕后做文职，甚至是清洗洗手间，你都必须记住整个大局。你正在建造基督的教会。当每个成员都用自己的属灵恩赐在教会中服侍时，基督的身体就得造就，并会成长成熟。这是基督对他教会成长的计划，就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所说的。所以我要问你们，你是否用你的属灵恩赐建造基督的教会呢？你要看到整个大局，你不是在建立一个长老派教会或某个人类组织，你正在建造基督的教会，因为这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你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吗？你应该认识到你的恩赐，并用他们服侍主，帮助教会在属灵上长进。如果你不确定你属灵恩赐是什么，那么请咨询你的属灵领导人和你们的牧师。对主给你的恩赐，你要做忠心的管家。第11节和12节告诉我们基督建造教会的计划。接下来3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对教会的目的。让我们看看以弗所书4章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节经文说，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一个孩子的目标是长大成人。同样，教会的目标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无论教会建堂多少年，他的目标都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你们怎么知道教会在属灵上成熟呢？13到15节我们描述了成熟的五个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一个成熟的教会必须在信心的真道上同归于一。第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这里的意思是等到达到一定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是达到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信心的真道这个词前面用了一个定冠词，这不是指你个人对基督的主观信心，它指的是基督信仰的全部启示，我们称之为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基本教义是什么，去看看你们教会的章程。基督基本基要主义者是相信和坚持信仰基本教义的基督徒。基要主义不等于极端主义。为什么基本教义很重要呢？任何事情的基础都是最重要的，无论你是说到医学、工程、经济、治理等等，任何事情的基础知识都是最重要的。顺便说一下，祝贺你们在一年多前搬到这个新的聚会处。我想借用聚会处的建筑来打一个比方，当我们刚来这里看到教会的时候，觉得十分高兴，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但如果建筑的根本或它的基础不牢固的时候，它就会容易被风吹走，被风刮倒。在认同了信仰的基本教义之后，不同神学观念或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可以相交，因为基督徒在所启示的真理基础上是一致的。那些我们不同意的地方呢？对于那些非基本教义的地方，我们应该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尊重彼此的信念。我在悉尼的教会是敬礼，但我们经常邀请一位退休的长老会牧师向我们讲道。当我在12月回去新加坡那一段日子，我们多次请这位牧师来给我们会众讲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一个很可爱可亲的人。 他是神忠实的仆人，不会讲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在信仰的基本教义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没有理由去详述其他的差异，没有理由执着于那些非基本教义的差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信仰的合一是教会成熟的先决条件，但光是合一，信仰上合一是不够的，教会也必须在与基督的关系上长进。所以第二个特征，一个成熟的教会必须在与基督的关系上长进。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不等同积累了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知识并不总是令人达到属灵的成熟。这里还指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当我们拥有很多的知识的时候，有时候它会使人骄傲。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第十三节，圣经第十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圣经常常说到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基督徒要在基督的知识上长进，这不只是意味着对基督有更多的知识和认识，还意味着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长进，这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必须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在真道上合一，并与基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第十三节说，这相当于长大成人。接下来一句话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想简单的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基督的样式。我们在属灵上越成熟，我们就会变得越像基督。或者换个顺序说，我们变得越像基督，我们就越成熟。但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基督的样式呢？基督是什么样式呢？什么是基督的样式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们的成圣只有在读圣经并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时才会产生效应。然后圣灵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我们读圣经最终极的目的是要看到基督。我们越看到基督，顺从他的教导，我们就更像基督，我们就更有他的形象。这些改变只有在我们读圣经并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时才会产生效应。圣灵会改变我们。我见过一些热爱学习圣经的人，有很多对圣经的知识，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属灵生活有任何改变。这不是因为这段经文说的不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践，没有顺从去行神的话。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牧师在牧道中也提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必须越来越像基督。一个成熟教会的第四个特征是不容易被欺骗。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节经文讲到一个成熟的人，但他在某方面有问题。一个成熟的人不应该像被一个异教之风动摇的孩子。一切的异教，它不只意味着宗教教导，它也意味着每一种形式的教导，包括你在学校和大学里所学的。就像你们牧师之前介绍的，我是在 Bob John 大学读神学院学习过。你们知道那所大学是为什么成立的吗？那所大学的创办人是 Dr. Bob John， Bob John 博士。他是一位传教士，在二十世纪初在整个美国传教。在他访问的许多教会中，他看到一些情况让他非常的伤心。他看到许多年轻的基督徒的信仰在上世俗大学之后动摇了，有些人甚至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被世俗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欺骗。当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到那些很出名的世俗大学去听那些很博学、很擅长言论的教授，流露出他们不符合圣经的世界观时，他们开始质疑在教会和主日学中所学的。当 Bob John 博士到这些地方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非常的担忧，这些博学擅长言论的教授，就是第十四节所描述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不是说大学教授是坏人，我相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好人，但许多教授都是不幸的人。他们在 学术上很有成就，当他们在教导或提倡不合圣经的东西时，他们的学生就会去效仿。Bob John 博士因此决定开办一所基督大学，在那里的年轻基督徒可以坚定的在他们的可以在他们的信仰上坚定，并继而在世上服侍基督。神的恩典，这所大学去年刚刚庆祝其90周年纪念日。如果澳大利亚或世界顶尖大学不具备属灵的成熟，那么他们可能不是您孩子最好的去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能够分辨是非，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一个成熟的教会第五个特征是用诚心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4:15说，4:15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第15节，说诚实话这个表达，这种表达实际上在希腊文是一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去做或去行真理，其意思是不仅仅是说，还要有相应的行为。不仅仅是说，还要有相应的行为，而且他的生命各个方面都反映出诚实。在行真理之前，你必须知道并相信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信仰真道的合一并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但一个成熟的教会不是建立在死的正统教义基础上，而是一个以爱心行真理的教会。你认为以爱心行真理很容易吗？作为牧师，我有时觉得很难纠正一个我知道他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去纠正人，那这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很大，总喜欢大意的随意去纠正人，那么这个人他有问题的。每当你纠正一个人时，你都会面临关系紧张的风险。然而我们仍然必须以爱心行真理，祈祷那个人会谦卑成熟的接受纠正。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以爱心和诚恳去行，不是为了骄傲或报复而做。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应该以诚实以爱心和诚恳去纠正一个人。今天在你们庆祝32周年庆之际，问你们自己，你们是否在信仰的真道上合一，在与基督的关系上长进，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能分辨是非，能分辨是非，不仅是在教会，在基督，教导上面，还有在凡事上，在所有各样的教导，你都能明辨是非，并以爱心行真理。这些是基督对教会的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基督对教会的全能。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让我 以下这种方式说明十六节的第一部分。你们看到我的手指和我的手掌，我的手指是如何接连到我的身体呢？我知道这里有许多的医生，希望我的描述能够让大家明白。我的手指骨球接到我手掌关节骨窝，我手掌的骨球接着是我手掌的骨球接到我胳膊的关节骨窝，然后我的胳膊的骨球接到我的肩胛骨窝。这就是我的手指如何接到我的身体，每一个骨头的设计都非常适合它的关节骨窝。这就是十六节前半部分描述的画面。全身都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你们中间一些人是手指，有些是手掌，有些是手臂。如果有些是肩膀，如果肩膀不起作用，就会影响手臂、手掌和手指的作用。我相信你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描述。这就是现今许多教会的问题。当神带你到这个教会时，他对你有一个目的，他告诉你这个教会需要你。但是当你不去服侍，你没有按你应当去的那样服侍教会，你不但不能达到神的旨意，还会阻碍其他成员的服侍。你若不做你应当做的事工，你就会阻碍其他成员的服侍。因为你做肩膀的不工作，手臂、手掌、手指也因你不能运作。第十六节的其余部分说，当身体所有部分都按照基督所供应的能力工作时，身体自然会成长。翻译成功用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翻译成功用的这个希腊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八次，每一次都是指超自然的能力，从神或者从魔鬼来的。比如在以弗所书三章七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里说运行的大能和四章十六节说个体的功用是同一个希腊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他按照神赐给他的属灵恩赐服侍神，但他用他的属灵恩赐时，他们被神的能力所激励。 当身体的每个成员都在行使他的都在使用他的属灵恩赐时，结果是什么呢？第十六节最后部分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全体都将得造就成长起来。我认为这里说的身体增长是指属灵和有形的成长。换句话说，随着教会成员属灵上的成熟，教会的人数也会加增。最后注意在第十六节，教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是爱，是爱。再回到我对关节和关节的运作的比喻，当关节移动时，骨球和关节窝会产生摩擦。当我们在教会服侍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得罪人，我们互相得罪，毕竟我们仍然是罪人，但爱是将身体不同部位结合在一起的强力胶水。当我们被得罪，我们必须原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中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会有什么后果呢？这里说，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但这确实说到神会管教你。如果你不学会饶恕，神会管教你。这就是为什么在四章二节，保罗劝勉教会要保持教会的合一，说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这就是基督要一个成熟的教会所有的特征。我希望你们现在知道基督想要他的教会如何成熟和成长起来。世俗组织使用 KPI 及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组织的进步或成功。教会的关键绩效指标是什么？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词，另一个说法就是评估教会的基准。根据这段经文，我认为有三个指标。第一，教会成员参与服事的程度，这是其中一个指标。教会成员参与服事的程度，正如以弗所说，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恩赐的领导是要装备，要预备教会的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侍。一个教会众成员参与服侍的程度，说明了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指标之一。第二个指标，教会成员的属灵程度或像基督的程度。这里顺便问一下，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不是一个建筑，而是指来教会的人。但教会成员的属灵程度和像基督的程度是很难衡量的。 在第十三今天的经文十三到十五节中给出了五个特征，我就不再花时间重复它们。第三个指标是教会成员之间如何的相爱，但你如何衡量爱呢？这也是很难衡量的，但根据我的经验，通过观察教会成员如何互相交流，我就知道教会里是否有爱。在教会各个的活动和事工中，你注意的观察，你就会看到这教会是否有爱。爱很难衡量，但它是可以观察的，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说，教爱是可以看出来的。但一个教会建立在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上，当教会所有的成员都预备去做各样的事工时，教会就会成长、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作为结束，愿神赐能力给你们所有人，都能够加入各样的教会事工，为着教会的成熟和神的荣耀。让我们祷告。